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老师，你翻开诗篇三十篇的时候呢，你知道里面呢充满了神的感恩。但愿我们在感恩节之前，我们一同来数算主的恩典，通过这个诗篇第三十篇，这个题目叫做更加深的恩典，这个更深的一个恩典。我们有四张的 slide， 四张的幻灯片，每一张呢有三节的圣经，刚刚好十二节。我邀请各位用这篇诗篇来作为一个向神的，我们向神的一个的摆上，一个献礼，一个献祭，好不好？预备，请。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赞美的和天，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面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面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将我的哀哭变成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使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非常的雄壮的一首的诗篇，把心中对神的感谢完全的流露出来。这个感恩节虽然呢不是圣经所定的节期，但是我们知道说，从旧约到新约呢，这个感恩呢是个很重要的主题。神呢真的盼望每一个神的子民，包括你跟我，都应当的来去学习并且操练，做一个感恩的人。我有一个题目问大家哈，就是监狱与修道院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不晓得谁去过修道院哈。其实呢，我们一听见修道院就很怕，哎呦，这个里面是好像是很阴森啊，里面的人是很严肃啊。那么到底为什么有修道院呢？在教会历史里面，首先修道院不是天主教的产品。我们一听见修道院就想到一群的修士，对不对？在里面躲在里面读经啊、祷告啊、做木工啊，这样子哈。因为基督教开始不久呢，有些的那么皇帝呢，有个罗马皇帝就把基督教呢就立为国教。那么这样当然呢，好的方面呢就是传福音呢就比较方便，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基督教跟这个政治呢就慢慢融合混合，就变成了这个教会呢就变成很世俗化了。不能够分别为圣了。因此呢，有一群人呢，他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分别为圣，我们不要给这个世界呢，就是现在那个教会已经是很污染了，我们要分别出来，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来去与神亲近。所以呢，他们就住在一起，那个地方呢叫做英文叫 monastery， 那么就是修道院。那么 monastery 这个 mono 这个字呢，就是义的意思嘛，哈 ，monopoly 就是说这个专一的意思，义哈，意思说他们那个时候是追求与神合一的那种的一种的方向，所以呢，这个修道院并不是那种修炼啊，自己打自己啊，自己刻苦自己，不是，他乃是希望说能够与神合一，这是他们最高的理想哈。当然了，他们都是住在一起，也不出去的，好像有点监狱一样的。不过呢，不一样是说，第一，监狱呢是你给人抓进去的，那么修道院呢你是自愿进去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 监狱里面呢，它充满了咒诅的声音、埋怨的声音，很多怨气，整天在吵架、打架、怨气。但是呢，修道院呢，却是一个早期的哈，却是一个充满了感谢、赞美的地方。他们一天赞美五次啊，他们一天五次的祷告，一起来祷告赞美啊。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的操练不是，那么修道院是一种的赞美与感谢。那么结果呢，这个监狱呢充满了这个忧闷，但是修道院呢应该来说是充满了喜乐，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有人就说一句话啊，罗斯呢一个监狱啊，罗斯里面充满了赞美的话，这个修道院呢啊，这个监狱呢就变成一个修道院。同样啊，一个修道院你做修士，但是呢你充满了怨气，这个修道院立刻呢就变成你的监狱。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啊，那个地方若是你整天充满怨气的话，比如说你的家庭，你每天充满了怨气、埋怨的、吵架的啊，彼此攻击的，这个家庭呢就变成你的监狱。反正来说，相反来说，若是一个地方虽然不是那么理想，并不是那么的快乐，但是呢你可以为这每一件小事情来感谢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不好的地方会变成一个天堂一样的，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啊。因此这个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操练常常感谢感恩。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读到第一章啊，这个第三十章啊，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提拔我。我请大家看三个动词啊，这看什么？看神怎么样啊来去对待我们。那么那个作者诗人就提到三个事情，第一件事情说，我感谢你，我遵从你，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因为你曾经提拔我，对不对？第二呢，我呼求你，因为你医治了我，第二个恩典。那第三个恩典就是，主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出来，就好像跟他当然不是说真的已经死掉的意思，乃是从死亡的边缘里面拯救出来，三个很重要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就回到这里说什么呢？你要记得神的恩典。我们人呢、常常有这个选择性的记忆，有没有？对不对？选择性的记忆，我们叫做 selective memory。就是呢，有些事情你应该记得的，你就故意不记；有些事情呢，你不应该记得的，你不应该常常记得的，你就记得很清楚，并且呢，这个记忆呢，常常伤害你，有也是痛苦难耐。这两三年呢，就是我听的所有的这个讲道当中的见证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叶高芳牧师他讲一个见证，对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啊。说到有一个女士十年失眠看心理医生没办法，看普通的医生没办法，看精神科医生也没办法，很痛苦很痛苦。后来有人介绍这个女的给这个叶高芳牧师，那么叶牧师呢就跟她有点交谈，就问她为什么你睡不着。她就拿出一个东西出来打开啊，那么打开之后呢，里面呢就是一件学衣，衣裳的衣，衣服的衣，有血的在上面，有血迹在上面的。那么叶牧师问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就是十几年前他的丈夫跟他打，不是，他丈夫打他，打到他流血啊，这是他的罪证，我把他收起来，每天都拿出来看一看。所以呢，他说我痛苦啊，我每一次想到我这个曾经说爱我一生一世的老公竟然打到我这样子，你看这个血液这样子啊，他还把他收起来。那么所以呢他一直呢就很愁闷很痛苦。那么后来当然这个叶牧师就劝他，也给他辅导，也给他一些教导，也给为他祷告，到最后结论是说，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衣服丢掉，丢掉，你非丢掉你不能睡觉啊。这个丢掉这个意思哦，不是真的是丢掉而已，乃是说你要从心中来去把这个事情画出一个句号，把它结束掉，把它赦免掉，你才能够真正的有平安。结果这个女的真的把这个衣服丢掉啊，也把心中那个血衣丢掉，你知道吗？有两件血衣的，一件是外面的血衣，对不对？一个是里面的血衣， 你里面的血液不丢掉的话，你永远不能够睡觉。他真的不但只把外面的血液丢掉，也把里面的血液丢掉。从那天开始，他睡觉了，他能够睡觉。这个叫做选择性的记忆。我们常常是这样子，不记得神的恩典，却记得很多明明是神的恩典在我们旁边，但是我们就不看，不去自取，就看见那些悲惨的事情，我们痛苦的事情，结果呢，自己呢痛苦难耐。作者记得什么呢？神曾经提拔他，神也医治他，神呢也拯救他。你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的妈妈记忆力越来越衰退，那么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她常说一句话，她说呢，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呢，不要不记得两个事情。第一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第一。第二，不要忘记去做礼拜。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第二，不要忘记今天是礼拜几了不认识他不要忘记去做礼拜。那是我妈妈的我说这个至理名言她已经是年纪很大了。好，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提拔的恩典，这里提拔不是说不是说哎呀我提拔你让你升官发财，不是这个提拔这个意思。若是你读圣经你就明白，是说这个提拔是说神在一个的这个幽谷当中，在地处里面把我们从地里面拉到高处的意思那么这个说什么呢？就说到在我们人生的低谷当中，在我们人生的困境里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只动物，四只老虎丢到那个猎人的那个的坑里面，求高无门的没办法跳出来，因为太高了跳不出来，就等着那个猎人来去弄死，差不多这个样子的情况下面，有一只手从高天下来把你抓住，然后把你拉上来，这是提拔的意思，你知道吗虽然在我们人生的低谷的当中，在我们人生的困境的里面，甚至在我们卑微的处境的当中，大卫也说什么呢主啊，你是那一位从粪堆中提拔贫寒人的那位的上帝，提拔的恩典，提拔的恩典。有个见证我比较少讲的，就是说这个我第一个，我一生当中呢只牧养过三个教会第一个在香港，那么第二个在菲律宾，第三个在美国。其实呢，我离开香港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我提交那个的这个 resignation 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不高兴的，非常的难过的，也是非常的痛苦的。当我提交那个的那个 resignation 的时候，非常的无奈。那么详细内容我就不讲。那么我就好像一定要走这条路。虽然那个时候呢，我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很喜欢我。我离开的时候，很多都是流泪的来问我为什么这样子会离开那很痛苦的那么我离开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但是我先离开了，我已经 tender resignation， 也是非常的非常难过。那个时候结婚不久就这样就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也是感谢主我不知道说这个有点很大的冤屈在我里面好多年解不开甚至在当时的时候那么都很痛苦。不过呢，也感谢主，神真是那位提拔我们的神。那么当我还没有这个我提交了我的这个的辞职信之后，那么神就差派一些人特别是朋友其他教会，就邀请我加入他的教会，加入一些机构。我算一算都要叫六七个的机会来去找我，那么就安慰了我的心。但是呢，这六七个都不是，好像不是神要我去的地方最后呢，我们选择了一个人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人的菲律宾去做一个宣教士的这样子那感谢主。那么在过去多年当中我们后来那个教会，那么事情也平复了他们两次长执会写信给我，过去二三十年两次写信来邀请我再回去做他们主任牧师，两次 two times， 一次后来我退学了，过了好几年就再一封说请你回来做我们主任牧师。那么当然我是说感谢主那是我现在的护照 已经不一样了，感谢主。那么有机会，当然我也后来也会去讲道，那么去年就收到他们的主任牧师一封信，他说林牧师，我们明年就是2015年了，我们教会60周年啊，要请你回来做我们的讲员，这样子哈。那么我就想到是说，这个是神提拔的恩典，在人生的低谷的当中，在困境当中，在这个的卑微的处境的里面，神的手没有离开我们。到时候的时候，神会把你这个困境当中来提拔起来啊，提拔的恩典。我们再看这个医治的恩典，大卫在这里说：“主啊，你曾经医治了我，医治了我。”我们知道说神的医治有很多种的，我们也知道是说这个啊，昨天我们听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有没有？有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得到医治呢，是一种所谓的超自然的医治。啊，这个超自然呢，第一啊，好像没有吃药，好像呢也没有做什么的手术啊，那么很快的就得到医治，啪一下得到医治。那么圣经有的哈，我们知道有，现在也有。那么有一些的医治呢，是平常的渐进式的医治啊，那么就是说祷告完以后，哎，这个毛病就慢慢撤退了，慢慢就好起来了，对不对？这个也是神的恩典啊，平常的渐进式的恩典。那么有一些什么呢？是借助医生的手术或者说药物的那个医治。那么我们知道说圣经呢也是非常肯定啊，虽然圣经里面有神迹奇事啊，有超自然的医治，但是圣经里面也肯定神所用的医生，对不对？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也说句话啊，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对不对？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没有？对不对？很清楚吗？讲得很清楚，有病的人需要医生的，有没有？啊，我们看见这个路加啊，是这个保罗的这个布道团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员。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路加呢，常常在保罗的身边，借助他的医术来去帮助保罗的，有没有？啊，所以呢，保罗也是依靠，也是借助得到医生的帮助。甚至他的徒弟提摩太，有没有？他的胃口不清嘛，有胃病。那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水不干净。因此呢，保罗说你不可以再喝水了，要稍微用点酒，有没有？这个是处方，你知道吗？啊，这是处方啊，帮助调好他的胃病的。所以保罗也相信药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对神绝对的开放，因为神可以用不同的途径、不同的工具来恩待我们，有没有？直接的医治，慢慢的医治，通过医生的医治，通过手术的医治，通过药物的医治，都是神恩典的医治，有没有？有一些人啊，是全人的医治，因为我们一个人啊，我们说灵魂体，一个人有毛病啊，也不是单单说身体哪一部分的物质上面有问题的，多少时候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生当中这个情绪上面，我们的这个遭遇里面严重的打击，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有没有？对不对？你的免疫系统受亏损的时候，就大病重生，有没有？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常态嘛，常常看见很多人遭遇到什么重大的打击啊，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就受影响之后，他也有病啊。有些人呢，查来查去都没有什么病啊，什么 X-ray 也照过了 ，CT 也照过了哈，他好像从头到脚都没有，但是他就病人一个啊。看他满面的愁容啊，头也抬不起头来啊，这里痛那里痛，这里不舒服也睡不着，很多的问题啊。明明是很健康的一个身体，但是呢，看起来就是个病人，有没有？因此呢，我们所谓病呢，也不单指身体都有病，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情绪，对不对？我们的灵病合在一起，是我们全人，你知道吗？我看过一个报道。那么是一个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地方，它是专门做这个祷告医治的一个地方哈，一个祷告医治的地方。那么人进来读经祷告也医治这样子哈。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已经是末期癌症，但是这个末期癌症的人他不单只身体折磨，他的情绪也非常不稳定，愁眉苦脸。他愁眉苦脸不是因为他的身体，也不是因为癌症，他有很多其他心理的问题、灵性的问题。这个病人呢，到那个地方有一个月的时间，有属灵导师就为他祷告，也与他一起读经 来讲解神的话语，他的心灵慢慢开放。到最后的时候，一个月之后他就走了。不过呢，他的太太就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先生走了他过世了不过他走之前他得到医治了。奇怪，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走之前他各方各面都很好，各方各面都很好，他走的是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因此呢，他说一句话，用英文说 He died healed， 他带着医治离开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有很多人走的时候没有被医治好，他还有很多的问题，情绪很有很多问题，他的灵命还有很多的问题，他好像不愿意离开一样的，他不能够心安理得的离开的。但是这个姐妹说什么呢？我的先生走了 But he died healed， 他带着意志而离开世界的。因为我们一个人不单只是一个身体而已，人就是一个全人，你知道吗？我们追求健康的时候整天都看什么，我们看呀，这个吃了长命啊，这个吃什么防癌啊什么，对不对？我们只看重这个身体，但是人的身体其他部分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你知道吗？但是那一部分很少人注意的，最多说啊，我们保持积极，我们保持盼望，一种自我安慰的自己。这种的盼望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知道说有这个的全能医治，也有什么有超越医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什么意思？虽然那个病有时候上帝没有挪走，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有一根刺在我的身上，有没有一根刺？但是保罗也说什么呢？但是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有没有？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的上面，我的能力在你的刺的上面显得完全。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说那位，昨天有人做见证，对不对？说到那个蔡淑娟女士，有没有？踏光而行那个，她的眼睛就40几岁就开始就没办法看见这个看阳光，灯光都不能看，不说阳光。几十年来在这个幽暗的小房间里面，但是呢，在这个房间里面，她的平安，他对上帝的安排的那种的完全的顺服，他不再问上帝说为什么，他只问上帝说我能够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这个态度来面对他的痛苦。结果因为这个态度祝福了很多很多去看他的人，每一个人进来本来说哎呀，这个人惨了，几十年躲在这个幽暗的小房间里面，惨了惨了是你惨他不惨你在外面很光，你里面黑暗的不得了，有没有？他这个小房间外面是很黑的，但是他里面是透亮的、光明的、积极的、盼望的，能够滋润别人的，能够带给人希望的，就是这个蔡淑娟。所以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医治的恩典，有时候神说：“哎呀，让我们停留在一个好像是一个所谓的 chronic disease， 一个比较长期性的一个问题里面。”但是呢，神的恩典多而又多，足够你用，不但只够你用，也通过你祝福了千千万万的人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是超越意志的大能。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句废话，这句废话呢是蛮有道理的。这句废话是这样子说的，你一定会活到你死的那一天，这是废话，但是这句话是真的。神要也不给你死，你死不了，有没有？所以你一定不会活到神要你死的那一天了。因此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走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慢慢，有些人是种种原因会离开世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慢慢身体衰弱，心脏衰竭、肾衰竭、什么衰竭，对不对？就慢慢 goodbye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基督的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话，你不要单单读，你要记得，我信身体复活，有没有这句话？什么那个表明什么？那个表明是那个永远的意志，终极性的意志。因此呢，到启示录的时候说，在那个地方再没有伤痛，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也没有眼泪，那个时候叫 ultimate healing， 最终极的意志。还有这里说什么呢？从死亡边缘里面拯救出来，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里面是说，主啊，你把我从阴间，阴间这个字啊， 本来已经都是死人的地方嘛，对不对？但是他这里是比方说的，我已经好像死人到了地方，你从那个地方把我救出来一样的，死而复活一样的，已经好像死了一样，这个就再起来了哈。广东人，你常常听见个广东人所说的一句话，就好像咸鱼啊都活过来一样的。咸鱼怎么活过来呢？你没有看过咸鱼掉到水里面再游啊？啊，这个是广东话很极端的说法，就是说连咸鱼都会游泳，咸鱼翻身啊，连咸鱼都能够游泳的，就是好像已经到了死的地步，再重新的有这个生命一样的。我们昨天我们听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其实多年来都有些人在车祸的边缘，有没有？有些人在游泳的时候，有没有？昨天有讲的，对不对？啊，有些人是不知不觉差一点哦。我最近买了一本杂志，其中文章他说我与马航擦身而过，那个马航啊，丢下那个马航，他说我与马航擦身而过，幸亏没有上那个飞机，就写了一个文章上面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从死亡的边缘经过，因为这个是感恩的季节，我们不能不数算主的恩典。我有些人记得，有些人不记得。好多年前啊，我去一个教会讲夏令会啊，退休会。那么那个时候在菲律宾啊，那么去到那个地方呢，我看见那个师傅啊，那个司机在检查那个轮子。我好奇，我说问他这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啊？在检查轮子。他说没什么，有点小问题啊，这样子啊。那么我就不在意了，就去讲道。讲完道以后，又走了一天了嘛哈。走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高速公路是非常快的，也开得非常凶的哦。他们开可以看那些人真是好像平时没有什么娱乐，在公路上是他们娱乐的时间一样的，非常的。他们可以开到100公里，就是70英里。车子，然后呢，前面跟前面那一部车距离就有3尺，两部车3尺，但是两部车都开到70英里那么快啊。我觉得他们是因为娱乐不够，好刺激哦！这样子上顶啊，只要满0.1秒，我们就撞上去的那种啊。还不说这个，说另外一个，我那个车子，我坐在司机后面，就看见他开得很过瘾了啊，也很快很快，快要到那个的菲律宾的那些 freeway 是要付钱的，那些的高速公路是要付钱，好像大陆一样要付钱的，你知道吗？但是呢，我看见前面好几辆车停在那个地方付钱，但是那个车子原来没有刹，不能刹车，整个车要往前窜过去了啊！那个司机没办法，他做了一个大动作，就把车就开了360，等于说是360度转另外一个弯，因为前面没有路嘛，但是旁边有路啊，所以他就这样子转过去，就以为可以慢慢减速这样子。但是转过去的时候呢，就跟另外两车碰了，撞一下这样子，我就看见我前面那个玻璃啪一下，好像蜘蛛网一样啪一下就粉碎了。我也亲眼看见前面那个一个客车，那些人就飞出去哦，一个飞出去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菲律宾，也感谢主，我菲律宾开了那么多年车，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安全带，因为菲律宾不require安全带啊，我从来没带过一天呢哦。那天我当然也没有，但是一窜过去的时候，满地都是人，滚地葫芦一样。原来刚才我说一刚到步的时候，他不是检查轮子吗？本来就有问题的，他是替我们冒险回家，他不应该开的，他还要开，你知道吗？我们正是从死亡边缘里面，是因为我们不是撞另外一部什么更大的车，还是给人这拦腰撞过来啊，感谢主，我知道后来没有什么大事情，只是受伤，没有人死啊。各位，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的恩典，因此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手中。若是我们今天活到现在，神的意思是说还有一些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完，你知道吗？我们也可以走的，走就走了，对不对？也可以走的啊。神也不保证是说基督徒一定是什么这个长命千岁，没有啊，也没有啊，我们都会走的。但是说若是神叫我你不能走，当然有这个意思，你还有很多的餐馆还没有吃完，不是这样子吧？ 有一本书，对不对？ 1,000 places to see before you die， 有没有啊？一千个你还没有死之前一定要去的地方。我说糟糕了，一千个我怎么有命那么长去看那么多的地方啊？你没办法，从死亡边缘里面拯救出来的恩典。不单只这样子啊，当第一个，刚才我的第一大点，你要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第二什么呢？你要意识到神的恩典，你要意识到神的恩典。有些人呢，其他人在旁边的人明明看见是神的恩典，清清楚楚的，只有他自己不觉得是神的恩典。我命大，我好运气啊，啊，我自己努力的，人定胜天了，有没有啊？我这是努力的啊，我尽力，我努力，所以我有今天的成就，所以呢，我有今天的结果。是我的、哎、当然我们讲的时候是哎呀拖累了，对不对？哎呀，这是你的脱离的鸿福啊，叭叭叭叭叭，其实不是真的，假的。里面那句话是说，是我的尽力，是我的努力才有今天的那个光景。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没有意识到是神的恩典，没有意识到是神的恩典。这个我最近看了小文章，很有意思，那个韦氏大字典 Webster 字典那个中文翻译者叫钱钟书啊，大家听过这个名字没有啊？他有一个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呢，就坐在他小表姐的对面读书。有一个补习老师的，他教他读书啊，他很好学啊，就看小表姐的读书。那么因为他读书的时候呢，是因为他的课本是对他来说是，对不对？倒过来的，对不对？因为他看着他读书嘛，坐在他对面啊。那么读了一年多啊，那么他的书呢也会读了。人家问他这什么字，他说这个字什么字，这个什么字什么字都会读了啊。后来呢，人家说你来读，他那本书呢就放在他前面来读，结果读不出来，因为他一年来都是读那个反转倒转的字，这样读下去的。把它换过来，他读不出来，不认得这字。后来慢慢调教，才认得哦，原来是这样子读的。一个人呢的思想啊，所谓的 precondition， 给人已经是洗脑式的来去安排的，他就看不见外里变真理，你知道吗？啊，明明是外的，他以为是真的，有没有？我的意思说，在我们这个的人定胜天的那个大的这种的这个大平台、大环境。大家都这样子说，哎呀，我们要努力向上，个人奋斗啊，努力的哈啊，这种的话的里面，我们以为说今天我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努力的成果，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若是你的血管的里面稍微有一块小血块，啊，慢慢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不小心冲到你的头脑里面其中一部分，你就倒下去了。就是那么简单，我们就死掉了。我们还以为我们就是超人一样的，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是说，你纵然努力，你纵然的有力量、有努力等等，有能力、有努力，若不是神在我们旁边扶持我们，啊！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哈，是说什么？主啊，若是你的手一伸开，我就倒下去了。真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呐、啊。就好像一支铅笔一样的，那么怎么能够站在一个桌面上面呢？哎，不是那个铅笔本身有什么奇妙的这个价值，乃是一支上帝无形的手在扶持我们，在托住我们。神的手一挪开，你就倒了。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操练这个谦卑的态度，真的一个谦卑的态度。那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说主啊，若不是你的扶持。我没有今天，我把荣耀送赞归给你，让我一生一世在你面前做个谦卑、老实、朴实的人，朴朴实实的人。这种人会蒙神更大的祝福。神要阻挡骄傲的人，什么意思？什么叫骄傲？骄傲不一定是趾高气扬的、闭子向天的那种，心里面的骄傲比外面的骄傲更加的可恶，你知道吗？外面的骄傲还比较诚实啊，对不对？里面的骄傲又虚伪。有没有啊？外面的骄傲了，只有骄傲没有虚伪；里面的骄傲又虚伪，又失去了神很多的祝福，神很多的恩典。 我们必须要破碎自我，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恩典。你也知道一件事情啊，神常常用难处把他的恩典包装起来，用他的难处包装起来。这个什么叫难处啊？有些难处是人家给你的，有些是不知不觉的哈。有一个例子大家都听过的，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有一个师母啦，第五次怀孕了，怀第五个了。她说：“主啊，我已经比常人多好几个了，人家是两个，我四个了，现在多一个五个了，这样子。”他就很不明白神为什么给他第五个孩子，并且他们是做宣教士，很远很偏远的地方，很危险的地方的。那么到临盘的时候，那个牧师呢，那个宣教士呢，带着这个怀孕的太太临盘了嘛，就到大市镇里面就分娩了，生孩子。因为孩子都很小，全家都带去，一家一二三四五六口啊，加上快出来那个肚子那个，都去个一个另外一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镇来去生孩子。那么他原来他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那个那些的落后啊，那些的土人啊，部落民族的那些的地方，他们一去就去了一个多礼拜，那就一回来以后呢，回到他工作的地方，就发现整个村子的老百姓都给人杀死了。种族清洗，全部男男女女小孩子杀光，因为那些部落是这样子，打起来的时候一个不留的，你知道吗？一个不留的，种族的冲突啊，种族清洗。他回来以后就发现说，我去生孩子，结果呢就避了一个灾难，避开这个的灾难。所以他常常后来对人说，当时我怀孕的时候，我不知道神为什么给我这个难处，第五个。但是他后来说什么呢？ The whole family， 我们全家 saved by the baby， 对不对？因为这个孩子，我们全家得救了。因为这个孩子，我们都全家得救。神是用难处把他的恩典包装起来，那个外面那个是难处，你知道吗？里面却是恩典。就回到说，你要意识到神的恩典，就是这个意思。我年轻的时候，我有对父母不谅解的一个阶段。我那个时候刚刚好是也不是小孩也不是大人啊，刚刚可以到处跑的，到处走的，到处玩的，确实没有钱。那个时候呢，碰向我爸爸的生意，小生意呢，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也不好意思向爸爸拿钱。所以当同学说，哎，我们去这个地方吃这个玩的时候呢，我就一方面是非常的没面子，也是非常的难过。我还记得好多次我在心里面埋怨我的父母，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去这个地方吃这个玩这个地方，我确实不敢开口向父母拿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心态这样子，不大不小的时候好多次好多次埋怨我的父母，为什么你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不像这个，为什么不像这个，很多的埋怨。我回来一想，我感谢主，那些同学都不是好同学。我再回想，若是当年我父母有足够的钱给我花的话，我今天可能不会站在讲台做牧师，可能做流氓啊，说不定啊，说不定 ，Who knows？ 所以呢，我就说，神就是用这些难处，来去把你的那个野性啊，wild 的野性，把它捆绑住，免得你真的死在野外，你太野了，有没有？你真的会死在野外，所以。主啊，我感谢主，你那个时候让我贫穷，你知道我可以更亲近你，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呢，神是用难处把他的恩典包起来。神有时候用管教啊，把他的恩典包起来。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圣灵的声音不听，弟兄姐妹的劝告也不听，那些的环境的一些的警告也故意看不见，我们是一意孤行，你知道吗？啊，以为说这条路是对的，啊，以为这个事情是好玩的，啊，这个就是冒险进去，结果呢，我们就遇到这个的 大灾难啊，这个大的问题，神的管教的时候就来了。我们那个时候很痛苦，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但是神用这个管教，用这个痛苦啊，把我们教乖了，把我们再一次拉到他的身旁，拉到他的身旁。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子来去帮助我们，他用管教把他的恩典包装起来，他用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痛苦把他的爱包起来。最重要是说，你意识不意识到？ Are you aware？ 你意识不意识到这是神包装过的恩典，并且用信心跟耐心来接受这个恩典，然后你就发现，当这个包装拿开以后，神的恩典仍然在那个地方等候你。你要意识到上帝的恩典。当然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一句话是我们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唱过这个诗歌，就是说医治我之后第五节，耶和华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为什么会有怒气呢？当然是要管教，神不是随便发怒的，你知道吗？当然那父母哪里会随便发怒的，有没有？一定是孩子不乖，逼不得已啊，有没有啊，才发怒的。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很多的给神管教，对不对啊？什么铜蛇的管教，有没有这个的疾病的管教，有时候给仇敌敌人啊，神的手啊一拿开一点点，敌人就来了，有没有来管教他们？不过呢，诗人有个体会，说什么呢？他的怒气是有怒气的，不过是转眼之间，有没有啊？他的恩典乃是什么呢？一生之久。虽然神的恩典是给管教包装，但是这个管教也不是永远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他的恩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有听过？就我独唱。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啊，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面壁欢呼。短歌也是小孩子唱到现在的，大概10岁的时候啊，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因此我们就回到最后一点，弟兄姐妹，你要去见证神的恩典啊，感恩在心中，我说敏感五中，但是也要在口中来述说神的荣耀。我们所看见的不能够不说。主耶稣对那个被鬼附的人被赶走之后，主耶稣对他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也就是说，不，你回去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告诉别人，你不需要解释，你告诉别人就可以。哎呀，我不会讲，你不需要讲，你讲你所知道的，你讲你所看见的就可以了。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现在，刚才江长牧弟兄说，我们1分钟的时间来思考，啊，神过去这2-3年有什么一个特别大的恩典在你的身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